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27集。
周鑫第二次走进人力胡同三号院是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这一次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向导，他带来了高淳的正式代表，一个由他替高淳请来的律师。院子的主人把律师请到了会客厅，彼此既没有寒暄，主人也没安排人给客人倒茶。律师对此倒毫不在意，落座之后直言不讳，开门见山。
啊，我是你父亲蔡百科非婚生子女高淳聘请的律师。我们今天来呢，是想安排一下我的当事人和他父亲蔡百科先生见面的事宜。您作为我当事人的同胞血亲，我们希望您能够理解他的这份亲情，同时呢，给予必要的协助。
蔡东平的情绪此时已经不像几天前那样激烈，而他的态度却一如既往的坚决。
我没有这个弟弟，我父亲也没有这个儿子，我没兴趣听你们给我讲这个离奇的故事。我最近真是撞鬼了，我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怎么都让我摊上了。
律师没有理会对方的情绪，他的语气依然平和。
啊，如果你对我当事人的血缘真伪持有疑义的话呢，那是可以申请进行 DNA 检测的。 DNA 检测呢，作为……
哼，我申请得着吗？
蔡东平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律师的话。
我又没想认什么哥哥弟弟，我好好的没事，凭什么要去检查 DNA 呀？
律师看着蔡东平依然不急不恼。
如果你不愿意申请检测，也可以由我们这一方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你们对我当事人的血缘关系确实持有疑义的话，那我们任何一方都有权申请亲子鉴定。
他就是鉴定出来，我们也不承认。他没有在我们蔡家生活过一天，也没对我父亲尽过一天的孝心，我凭什么要承认他？凭什么？
血亲关系呢，是天然形成的，不需要经过任何一方承认或者是否认。而且呢，我当事人没有对他的亲生父亲尽孝，也就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相反，他的父亲既然生了他，就应当尽到养育的责任。那么至于他的父亲，也就是蔡百科先生，是否尽到了这个责任，不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话题。我现在呢，只要求见到蔡百科先生本人，把我当事人的意愿当面告诉他，然后呢，安排他们父子尽快团圆。因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
蔡东平听着律师的话，脸色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甭跟我谈什么权利不权利，你们赶快跟我走人，这是我家，让你们进来轰你们出去都是我的权利，走人。以后你们要谈找我律师谈去。
蔡东平说着便向客厅外走去。这时一直在旁听的周鑫终于忍不住了。
蔡女士，俗话说血浓于水，我想你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亲人了。我不明白你对你的亲弟弟为什么这么无情，在他最需要亲人帮助的时候，你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做人总得有点做人的道义啊。
蔡东平停住了出门的脚步，他转过身来向周鑫投去了仇恨的目光。
周小姐，要跟我谈什么做人的道义， 你可就没有一点权利了。你勾引我丈夫，就是你做人的道义？你为了钱什么下贱事都做得出来，让人泼一脸尿你都不觉得臊，这就是你做人的道义？现在你又跟我弄出个弟弟来，哼，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吗？俗话也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们这么做还有什么权利跟我在这谈道义？走人。小张，送客。
蔡东平说罢转身出门，年轻的门房随即又进了屋。
走吧走吧走吧，听见了没有，我们主人不欢迎你们。
蔡东平是蛮横，令周鑫有些冲动，他冲上去正想和蔡东平理论，律师制止了他。
蔡女士，请问您的父亲蔡百科先生还在世吗？
蔡东平的声音听着有些发抖。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这是人说的话吗？你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我要告你去。
律师此时却毫无惧色。
如果你不正面回答我的话，那么非常抱歉，我们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对蔡百科先生进行生命和健康状况的认定，以此呢来保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想您肯定不愿意我们这么做吧。
律师的话令蔡东平有些张口结舌了，或是因为愤怒，或是因为慌乱，蔡东平竟一时语塞。而周鑫和律师却用同样坚定的目光盯着蔡东平那张无措的脸。不知过了多久，这场对峙才被蔡东平的吼叫打破。
滚出去！你们给我滚出去！滚！
律师则淡淡的一笑，以胜利者的轻松和大度说：
好吧，后会有期。
说罢在主人之前率先走出了客厅。周鑫也走出了客厅，但他心里却并不轻松。直到走出这座深宅大院，上了律师的汽车，他才愤愤地对律师说：
王律师，法律对待像蔡东平这样蛮横无理的人，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现在啊，只能通过法院来强制调查蔡百科的情况。如果他真的已经去世了，我们还需要对百科公司和蔡百科个人的财产情况展开调查，以此来确定你朋友到底能够获得多少遗产。
提到百科公司，周鑫沉默了。
百科公司也许已经完了。
百科公司真的是完了。在百科公司垮台的这一天，周鑫的母亲重新回到了这幢大楼。她坐着轮椅，由女儿推着，从百科的金字招牌下从容进入，无人设防。因为这一天也是税务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查封行动的一天，整个公司的走廊里乱成一片，几乎每个办公室都狼藉不堪，被封存的财务报表及经营档案堆成了小山。公司的职员们在税务官员和警察的监督下慌乱地收拾着属于个人的物品，准备撤离。周鑫的脸上挂着庄严的微笑，而他的母亲却像婴儿一样东瞧西看，慌乱中无人顾及他们的长驱直入，无人认出轮椅上这位眼神空洞的女人究竟是谁。也许这个女人已经面目全非了，在轮椅经过财务部办公室的一刻，没有人意识到她曾经是这里的一员，而她自己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的脸转了过来，目光盯住了财务部的门牌， 他的嘴唇在微微地抖着，似乎想说什么又无法付诸于语言。轮椅继续向前走着，周鑫来到了他十分熟悉的地方。左面的大门是陆子强的办公室，右面的小门是他的秘书室。大门在此刻被人打开了，陆子强被几个警察压着从门里走了出来。周鑫母女的视线一齐迎了上去，灼灼的目光烧得陆子强本来慌张的脸上又多了几许仓皇。陆子强的手上已经戴上了亮闪闪的手铐，它像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年前周鑫在走进这座大楼时立下的誓言，今天终于实现了。此时，在仁里胡同三号院里，蔡东平万万没有想到，祸水周鑫真的搬动了法律。当一辆印有法院字样的车子开到仁里胡同三号院的门前时，蔡东平才意识到，关于他有一个弟弟的传闻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在那间面向花园的会客厅里，两位法官向他出示了证件和一应法律文书，然后不给他任何诘问和思考的时间，便开门见山。
请问你是蔡百科先生的什么人？
我是他女儿。
蔡百科先生在家吗？
蔡东平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站在法官身旁的周鑫，迟疑了一下说，
我父亲在睡觉。
好，那就麻烦你请一下吧。
父亲现在心脏不好，吃了镇定的药，刚刚睡去。
两位法官对视了一眼。
那好，我们等他。
蔡东平见法官们不请自坐，便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强硬地说，
对不起，我父亲现在身患重病，他最近不能见客。
法官端坐在大圈椅上，口气不紧不慢，
我们不会耽误他太多时间，我们只需要和他见个面，只需要问一两个问题，不会妨碍他的健康的。
法官们面容庄严，措辞却很委婉，可蔡东平软硬不吃，态度依然刁蛮。法官微微笑了一下，回答得有理有据。
哼，这件事也关系到你父亲自身的利益，他有权利知道，他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任何剥夺他这一权利的做法，事实上都是对你父亲利益的侵犯。
蔡东平见法官不吃他这一套，便立刻蛮横起来，
不行，谁也不能见，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顾一头，只能考虑我爸爸的身体，他现在很虚弱，绝对不能再受刺激，让他多活一天就是他最大的利益，这也是我们做晚辈的最大的责任。
蔡东平语气坚决，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为首的法官只好从大圈椅上站起身来。
那好吧，请你再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们下次会请你父亲的医生一起过来，见我们一面是不是就会危及他的健康和生命，由医生来决定吧。
两天以后，法官和周鑫以及律师一起来到了仁里胡同三号院。这一次，他们不仅带来了一直负责为蔡百科看病的医生，还带来了一辆救护车以备急用。但他们在前院还是被百科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拦住了。
对不起，你们不能进去，蔡先生病得很重，他现在见不了任何人，他已经委托律师来代理他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还是……
法官指着身旁的一位医生说，
这是阜外医院的李医生，他对蔡先生的情况是了解的。
工作人员挡在垂花门前，仍然不肯退后半步。
哦，对不起，今天蔡老板很不舒服，他已经睡了，现在不能见任何人，医生也不行。
一再受阻的法官此时已经失去了耐心，开始厉声责怪阻拦他的工作人员。
我告诉你，我们是人民法院依法来执行公务的，你这种行为是妨碍司法，妨碍司法要构成犯罪的，你懂不懂？蔡东平在哪儿？叫他出来，你们这种行为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
那位年轻的门房听见了，赶紧跑过来，一见又是周鑫，便不知深浅的高低的上前推法官和医生。
走走走，怎么又来闹？不是跟你们说了有病不能见人吗？走吧走吧走吧，再不走我们要喊警察了。
被推搡的法官一下子火了，
你们干什么啊？你们这是藐视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警告你们啊，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妨害司法了，你把手放开。我再问你们一遍，人你们到底让不让见？不让见是吧？好，我们走。
为首的法官说完，率先向院外走去。年轻的门房鲁莽无知，还在身后高声叫板：
我又没犯法，我怕你什么？你们法院就可以随便进人家，想见谁见谁啊？你们法院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但那位公司派来的工作人员已经面呈惧色，拉着法官试图缓和：
哎，法官，你别生气，你们过两天再来吧。过两天呢，我们蔡老板估计会好一点。哎，我一定把你们来的事儿跟我们老板去说。
法官站住了脚，此时已经面色铁青。
过两天，我明天就来。我明天来是来带你走的，还有你。
法官说着，用手指着门房：
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哎呀，法官呢？我也没做什么呢，这都是我们老板家里人的意思，我也没办法呀。
公司的那位工作人员知道不好，跟在法官身边一个劲儿的解释。法官没有理睬他，带着医生、律师以及周鑫等人气愤地向院外走去。
等一下。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周鑫不用回头就已听出这是蔡东平。他大概是沉不住气了，终于撵了出来。法官站住了，他回头看去，只见蔡东平站在正房房门的台阶上，面容冰冷地看着他们。
你们要见我父亲是吗？好，你们见吧。
说着，他身后的房门打开了，随着他话音的落下，一辆轮椅从屋内的阴影中被慢慢地推了出来。推车的是一位强壮的女子，年龄与蔡东平相近，表情却比蔡东平还凶。她的目光在周鑫的脸上扫了一下，未作停留，而周鑫的目光则全部关注在轮椅上那位病入膏肓的老人身上。那老人应当就是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蔡百科了，应当就是高淳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所要寻找的那位高龙生了。蔡百科此时衣帽严整，捂着围脖，却身形枯萎，面色寒辣，眼眶深凹，目光浑浊。法官、周鑫以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停在了被轮椅推出来的老人身上。那位模样强悍的女子把她推向院子，院子里的阳光使她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老人的目光从周鑫的脸上向周围移动，接下来便看到了他的医生。医生走上前一步：
蔡老板，您这些天好些了吧？感觉还可以吧？您还是不愿意住医院呐？
轮椅上的蔡百科望着医生，木然地点点头，不知是在认同医生的哪一句话。法官抓紧时间开口了：
您是蔡百科先生吗？我是区人民法院的，我姓罗。您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有一个问题，现在可以问您吗？
蔡百科此时表情迟钝，但法官还是看出他的头微微点了一下。于是法官接着说：
我们需要和您单独谈一下，医生可以在场，时间不长，可以吗？
蔡百科这一次很清楚地点了一下头。法官直起身来，像主人一样命令蔡东平：
请把你父亲推到屋里去吧，我们要单独谈一下。
蔡东平迟疑了一下，和强壮女人一起将父亲推进了侧面的房间，又在法官冷冷的目视下，很不情愿地和那女人一起悻悻退去了。屋子里只留下了两位法官和一位医生。周鑫请来的那位律师经法官允许也进入了房间。法官询问蔡百科：
请您看一下，这是您去年一月份立下的一份遗嘱，有长城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您确认一下是这份遗嘱吗？
蔡百科身体虚弱，但神志却很清楚，他略略辨认了一下遗嘱文本，点头表示确认。法官抬起头来对医生说道：
好，我问完了。
律师走上前，不失时机地问蔡百科：
蔡先生，您是否委托过一位叫蒋达成的先生去寻找过您的儿子？您知道蒋达成先生一年以前已经在一场车祸当中过世了吗？但是您的儿子他已经被您找到了。
蔡百科迟滞的眼眸忽然定住了，混沌的眼神里顿时透出了光芒，他嘴唇蠕动着，终于吐出了一丝声音：
我儿子他在哪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